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就在中共解放军的军机不断在台海上空呼啸的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演说中向习近平递出了橄榄枝，希望北京改变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和台湾共同促成两岸的和解与和平对话。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称，台湾是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引爆点。他也特别提到了日前访问亚洲四国，是不是在筹组一个应对中共挑战与威胁的小北约。那么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深入解读蔡英文今年的双十演说，还有复杂多变的美中台关系。一位是从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理事宋承恩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好，大家好。
好，一位是从美国德州参与节目的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封吕中教授，封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蔡英文总统在今年的双十演说中他是怎么说。
我也注意到对岸领导人最近在对联合国视讯演说中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在区域国家乃至于全世界都在担忧中国扩张霸权的此刻，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真正改变的开始。尤其在全球高度关注印太及两岸局势变化的重要时刻，北京如果能够正视台湾的声音，改变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和台湾共同促成两岸的和解跟和平对话，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区域的紧张局势。面对两岸关系，我们不会冒进，也会坚守原则。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是两岸共同的利益，我们有决心维持两岸的稳定，但这不是台湾可以单方面承担的，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现阶段两岸当务之急是本于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共存之道。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宋承恩先生跟我们来谈谈这次的这个蔡英文的双十演说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来观察。那刚才的这段话是好像对习近平喊话，希望能够在对等尊严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来进行这个有意义的对话。你怎么解读这一段对习近平的喊话呢？
我个人认为今年蔡英文的双十演说是非常大的进步，他非常的有一个 spirited， 他是非常有精神的。一个跟他过去事务性的报告非常不一样，他是有领导人的架构跟格局出来。那么他当然有几个重点了，包括防疫，包括台湾的经济、国防、区域的变化，以及台湾的内部，还有跟中国的相处之道跟相处共存之方。那么刚刚那一段就是他在讲到两岸的稳定，但是他非常清楚的说，台湾有意愿，但是必须要在和平的这个前提之下，然后有一个相互尊重以及对等的原则之下，台湾愿意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我觉得第一件事呢，提到说愿意跟对岸做对话这件事情是好的，那台湾必须没有办法回避这样的问题。然后另外，但是这个对话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大原则的，它是第一个要是共存的，就是说中国或是中共不能够否定台湾的存在，不能说我要武力统一台湾，然后它必须要是有对等跟尊严的，然后是必须有意义的对话。也就是说其实它在一个国际上面可以接受的大原则之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借此达到两岸之间的和解以及区域性的这个紧张的降低。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到整个的局势的变化其实是贯穿在蔡英文整个的主轴的当中，特别是从疫情中间谈起。那么以对照台湾相对于其他世界各地， 然后台湾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处理得当，然后造成美国称台湾是一个台湾 model， 是一个良善治理的 model， 然后他今天他特别提到是价值同盟以及良善进步的这几个字眼来描绘台湾人民的努力，以及台湾在疫情的这个方面呢，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达到的成就。那经济的部分讲得非常的具体，它特别有三个策略的方向，包括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中间，还有资本人才及数位技术让台湾作为重镇，以及呢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台湾内部的社会跟财富的分配，其实是整个你会发现这贯穿在非常现代的，就是说目前美国在跟中国脱钩以及美国在主导的经济链重组中间，台湾的角色是什么。那国防更是，国防就是相对于区域的紧张，特别是中共侵略，包括实施香港国安法，然后造成的刚刚您提到一连串的四方安全会谈等等，然后他特别提到几个国防政策，包括发展不对称战力、国防自主、后备制度的这个改革，以及台湾基本的原则，就是不畏战不求战。然后他也提到在安全上面要有伙伴关系，要跟其他的国家有这个信息的相通，并且有安全的合作。那么其实我觉得整个是非常全面，但是的确是非常的当代，面对现代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区域的紧张。那他提谈的非常的前瞻，特别是在最后的部分，他有谈到说，其实我们一切就是为了下一代，为了未来的世代，让世代是有尊严的，能够面对一个新的台湾。我觉得最后那一段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凝聚，特别他用了很多的故事以及庶民，台湾本地的庶民能够了解的，比如说金曲奖啦，比如说棒球啦等等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贴近台湾人心的一个非常现代的，也是一个非常前瞻的全面性的一个谈话。
好的，感谢宋承恩先生的解读，也想请教翁吕中教授。事实上今年的蔡英文的双十演说可以说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下发表的，当然除了这个美中新冷战还在持续进行之外呢，也是这个中共解放军不断的在台海上空来恫吓台湾的情况之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国务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别指出了这个台湾是美国和中共的一个引爆点、冲突点。那么蔡英文总统在他的双十演说中特别提出希望可以跟两岸来促进和解跟和平的对话，是不是希望能够降低和和缓目前的台海紧张情势呢？您的解读。
确实哦，今年我原则上是非常认同刚刚宋老师所做的一个完整的全文的分析哦。坦白说，今年2020年虽然全球面对了疫情的考验，但是对台湾来说，台湾的防疫的表现确实让台湾有很多事情、很多亮点可以跟全体的国人还有跟世界分享。所以这份演讲稿呢，基本上是把台湾的人民的心声，等于是让台湾人民感觉到更有光荣感跟尊严。那当然呢，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是非常非常有加分的。所以整篇的演讲稿对于台湾的庶民接地气这个部分是做得非常好。不过我们也要反过来看，就是整个国际的形势，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关于美国怎么看待台湾，怎么台湾如何扮演未来的角色，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人民除了演讲稿让大家觉得很兴奋之外，也要看清楚一个现实，就是说美国的利益到底在哪里，台湾的利益在哪里。蔡英文总统在整篇演讲稿当中谈到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美国跟中国的对话的那个痛调，对中国他确实从台湾的角度对中国他在释出橄榄枝，希望两岸可以和平，可以有善意的沟通。不过我们也要反过来说，这个善意释出的这橄榄枝，对方是不是能够接受到？中国政府看待蔡英文总统这份演说稿，虽然我们是提出了善意，可是蔡英文总统提到了习近平在这个联合国的谈话，说中国不称霸，对台湾来说，这是对中国大陆释出了善意，可两岸啊失去了互信，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朋友的眼中，可能会觉得这是拐了弯在骂习近平。因为你在说不称霸，但是又军机绕台，所以可能解读上面来说，就不会像台湾这个方面觉得说我们在释出善意，相反的可能会觉得蔡英文总统是不是又刻意的在打习近平一记闷棍。两岸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互信，尤其在这几年失去了互信，导致不论谁说出了什么有善意的话，自己觉得有善意的话，都很难再进一步的变成行动。那当然美国在当中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蔡英文总统这份谈话当中特别提到了台湾会加强全民防卫，会有自主的防卫意识，会添购军备，会做全民国防，这些其实就是在对美国喊话。美国所期待的台湾就是扮演所谓的不管是自卫的角色也好，或者是印太战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第一线也好，美国所期待看到台湾这样。基本上蔡英文总统是在回应说台湾会按照美国的这些期待，我们会做到我们世界公民也好，或者是亚太区域和平的角色也好，我们会尽量去配合。所以对美国对中国都有发出都有释出这个不断一些讯号啊。只不过就像我说的，我们跟中国之间最大的关系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没有了互信，所以我们说的话说得很好，可是对方相不相信，那又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是需要加强沟通跟交流，可能没办法官方，可是至少啊，在民间的角度一定要想办法沟通。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的解读。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蔡英文总统在双十演说中是如何谈这个区域和平稳定，这段也非常重要。稍后听完之后再请两位来宾继续解读，来听蔡英文的说法。
示弱退让不会带来和平，只有自我准备充足，凭借着坚实的防卫决心和实力，才能保障台湾的安全，维护区域的和平，精进国防实力，降低战争的风险，这是当前我们国防政策的原则。这段时间面对对岸基建的骚扰，台海形势虽然比较紧张，但是我们的国军都能够及时掌握和应应，达成防卫固守的任务。这几年来，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前往部队看看我们的国军官兵，从高山上的空军联达站到返航靠港的海军舰队，从在阵地操演操练的火炮陆军部队，到培养年轻军事官的学校。我的目的不仅是要对这些日夜轮班保家卫国的军人说一声谢谢，也要让我们的国人知道，国军是我们的家人，也是国家主权、自由、民主最强的后盾。
好的，宋晨先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蔡英文总统除了在这个双十演说中希望向这个对岸来递出橄榄枝，希望降低这个两岸现在的紧张形势之外，其实有关国防这一段谈话呢，刚才这个翁礼忠教授说这可能也是讲给美国听的，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台海形势非常紧张，那么美国也在这个时候对台湾要出售更多的这个军售，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在这双十演说中有关于国防方面的谈话呢？
哦，国防方面他谈的非常的有内容，那他一开始是正如刚刚翁老师说的，就是说他其实是用习近平的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来先做开场，他说中国说不称霸、不扩张、不划定势力范围，也就是他有一个 commitment，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要做扩张政策。那这个如果说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批评以及中国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可能会认为说反差相当的大。那因为其实中国不但在比如说钓鱼岛方面，在这个台海方面，在南海，在中印边境，其实都有许多的冲突跟制造许多的紧张。那么台海的情势特别是非常的严峻的，就是它不管是空军的或是这个海上的船舰的侵入，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比过去要增高非常多。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第二个背景就是台湾内部一直有所谓的反对战争的声音，那这个有其实他那个论述是说台湾是没有实力跟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因此对台湾最好的方法就是谋和，然后不会所谓谋和的未来的这个下一个推论就是说不挑衅，或者说不惹中国不高兴等等。像在这样的背景下面，蔡英文总统的回答是说，我们最大的防卫是做好冲突的准备，才是降低战争风险。那这个靠的是决心跟实力。那么实力的部分当然有透过跟美国买的武器，透过自己国防的这个自主的这个战备的生产，然后透过国防制度的改革，然后来进行自己实力的加强。也就是蔡英文所描绘的和平路径，跟台湾内部所谓的比如说首战及中战，或者说反战的论调， 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这个必须要说呢，在目标上面是一样，比如说所谓的我反战，不管你说什么我反战，我相信蔡英文也是说我反战，问题是说反战最好的途径是我们有决心，我们有加强自己的实力，让对方没有办法轻易的趁虚而入或是来攻击我们。那这个也是贯穿在那个刺猬战术，或是说所谓的如果中国胆敢跟台湾动武的话，他会没有办法讨到任何的便宜。那透过这样子的威吓，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战备备战，但是不寻战，然后来达到和平。我相信他今天的整个主轴是对于整个的背景，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论述。那么的确这也是美国想听的。那不管美国在即使是美日有同盟的这个条约，即使在美日同盟中间也是说日本必须要负担首要的防卫任务，那么台湾也是一样。那么当然是在台湾关系法上，第一个需要自己，我们自己需要强化我们的国防，然后美国会提供我们必要的防卫武器，然后随着在雷根六项保证中间跟他的揭秘的这个备忘录中间也是说，如果中共不放弃用非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话，美国会相应的来提高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军售。那么这整个都是说首要的任务是台湾自己要负担，然后美国会提供必要的需要的装备以及必要的援助。那么相信这整个是在这样的脉络之下呢，蔡英文今天的谈话是我觉得是相当的有内容的。
如果从这样来解读的话，我想请教翁立中教授的是，那么这一篇蔡英文总统的双十演说是不是软中带硬？一方面他希望能够促进两岸的和解和对话，那另一方面他也告诉对岸说，虽然我们不求战，但是台湾也不畏战，提出了这个不对称战力发展的决心以及全民国防的决心。刚才这个宋承彦先生谈到了这个刺猬战术，我们也想起这个最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拉夫莱恩就特别提到说，他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一个刺猬，因为通常狮子是不喜欢来吃这个刺猬的。你怎么看蔡英文这个演说当中有关于这个不对称战力的部分，是不是也是呼应美方的一些想法跟说法呢？
我觉得大体来说是没有错的，就是呼应美国的对台湾的期待，尤其在战略安全、区域和平，他们希望台湾扮演的角色。可是我觉得必须我们要特别提出来一点，包括我自己的研究跟发表的文章都在讲的一点是说，在整个台湾所谓的备战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一直政府或者是民间不太愿意去碰触的，就是所谓的兵源不足，所谓的征兵的问题。台湾需要让自己变成刺猬没有问题，刺猬的方式有很多，第一个是购买更先进的军事的武器装备，这个美国正在帮忙，另外发展自己的国防也是台湾现在正在做，也是蔡英文总统、民进党政府正在做的。但是呢，美国更期待的是看到台湾有真正充足的军援，所以美国其实在很多的国防报告当中都特别指出，台湾需要恢复完全的更有建制的所谓的这个后备系统，以及很重要的是征兵。台湾现在真实的国防军力大概只剩下十几万，这个是完全不要说不对称，完全是不足以防卫台湾。什么问题是征兵这个议题在台湾的民间会有很大很大的争议，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虽然我们讲得很漂亮，或者是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呢，实际上面作为所谓的备战，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可是有以待之的这个部分，不能仅仅依靠这些武器装备，要知道全世界最强的武器也没有办法保证胜利哦。尤其是当你全民防卫的意志跟决心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很难相信说靠着一点点武器，靠着某些武器，甚至最先进的武器就可以守护住自己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全文虽然大体来说方向是我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个部分，政府必须要明确的告诉台湾的人民，尤其是蔡英文总统在带领台湾，可能要对台站得更挺的时候，要做到的，要成为刺猬，那要让全民成为刺猬，不是只有多几枚飞弹，不是只有添购军备。其实呢，这也是美国所期待的。但是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会不会因此让台湾的民众觉得担心的，觉得害怕，甚至流失掉部分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是要政府要面对的。尤其如果民党政府觉得我们必须要变成刺猬，那么就必须要面对这个事实的真相。真相是只有军备是不够的。
台湾如果要变成刺猬，可能光买武器跟军备不够，可能要靠这个全民国防的这个坚实的力量。这个部分要不要请宋承彦先生也简单的来回应一下？
完全赞成。 我觉得台湾人太我们重视小确幸，我们重视我们现在有的生活，我们强调我们有自由民主，仿佛他给我们一个金钟罩或者铁布衫。我们比较不像以色列，我们不太强调危机意识。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应该要朝向像周围是有敌国的那个状态。那我必须要说，完全同意翁老师所讲，就是其实我们政府太多的瞻前顾后。那我其实今天在听蔡英文演说中间，我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呼声，就是一封令，我真的希望他做得到。那我们过去曾经批评他叫做空心菜，对不起，就是说他常常讲一些很漂亮的话，其实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其实做不到。可是近年来我们发现他有改变，他有实际上在做。那他今天又讲很多小故事，比如说他去军前线去跟军官们在一起，然后那个对话什么。我相信那个是一个体验，他自己有不同的经历。我真的愿意他真的做得到。
是你的一种做法，对不对？
对，我真的愿意他就是今天所播话的东西做得到。那我完全赞成我老师讲，就是说那个是整个全民的心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单言再说觉得台湾有一个安全保障或者说有一个民主就够了。我觉得是远远不够，没有错。
嗯。那这个台湾人这个不畏战的决心之外呢，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两位来宾，可能就是整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因为我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美国国务卿 Pompeo， 他也在这个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说，他近来这个访问这个亚洲四国，事实上可能就是在考虑筹组一个联盟来共同的应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那么究竟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印太的布局当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先请这个在德州的翁宇中教授来谈谈这个部分。
我们都很常谈到，就是说，尤其在川普政府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谈到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比较强硬了。我们看美国的这个政，所有的政台面上的发言，大概有三类型的人发言。第一种是政府的官员，选举出来的官员、国会议员等等；第二种呢是所谓的国务院的事务人员；第三种负责外交的事务员；第三种就是智库。政府官员、民选的官员，他其实他的说话的背后，代表的是有点选票的考量，他有选举的考量，他有台要争取版面的考量，所以他在发言的时候永远都是站得比较前面，甚至是比较冲一点。不管是说要怎么样的力挺台湾，都是站得非常的前面。但是那国务院的官员，他你就会看到他比较保守，他会讲到，比如说希望台湾自卫，希望台湾有发展一定的国防，然后美国看怎么样的条件来协助。那智库呢就会更保守，左右都要考虑，智库会发表一大堆的文章。我们在看美国的所有的言论的时候，不只是看他有说的部分，还要看他没说的部分，没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看到美国会说有支持台湾的民主，希望区域的和平稳定，希望这个维持和平，区域和平是美国的利益。可是没有说的部分是到底实际上会怎么做。对于这个没有说的部分，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到底美国会不会派兵，到底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手法来协防台湾，这个没有说的部分变成在台湾是一个争议点。可是其实这个没有说的部分变其实是美国最后一刻才会做出的决定，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相反的，我们要再仔细的来说的话，就会变成是美国的政策对我们台湾，对在台湾的朋友或者政府来说是一个猜测的，是不确定的。台湾能做的部分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我们刚刚前段在讲到的，就是说怎么样让自己真正的变成可以有吓阻的力量。而这个吓阻的力量不只是不能够考虑美国到底会不会来，不能够考虑美国的角色，应该是完全的由全民看见事实的真相，考虑最差的情况，如果美国不来呢？如果没有人帮我们，我们可以站住多久？这个是我觉得台湾人民必须要面对的现实状况，把事情想得最糟，然后考虑我们可以做什么。我想这是台湾必须要学会的一点课题啊。那当然，美国扮演的角色其实很有趣，美国扮演的角色是帮助台湾怎么看待现实。只是有的时候台湾部分解读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解读的过于乐观，所以让台湾民众有很多很多浪漫的幻想，包括了民意调查表示台湾有65%的民众觉得美国无论如何会协防，包括了台湾民众相信80%的台湾民众相信两岸不会有冲突，因为有美国的制衡，两岸不会有冲突，这些都是过度乐观的想象。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两岸的关系并没有办法操纵在别人，必须操纵在自己。
事实上，蔡英文在这一次的双十演说当中也提到了这整个区域美国在合纵连横的部分。接下来想请教宋承恩先生，蔡英文总统在这个 这个部分谈到的是合纵连横整个区域在这个疫情的国际秩序重组之下，他认为台湾要更有弹性灵活的来利用来超前部署，才能够这个确定台湾的安全跟掌握未来、哦、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呼应美国最近一直在做的，在亚洲所做的被认为是被称为是这个所谓的印太小北约的这个部分。那么不晓得在这个部分蔡英文总统有没有在他的这个思维当中认为这个台湾的超前部署是不是就要加入美国所谓在印太的这些战略合作联合。
他今天几个关键字就是有弹性灵活，并且要积极要超前部署。那我相信以长期来看，台湾对于美国所领导的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安全合作，特别是区域性的安全合作，印太战略的这个态度其实一直是非常正面跟积极的。然后您刚刚提到这个庞佩欧所这次所谓第二次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中间，他所提到的就是说，其实现在是四个国家，但是未来不排除加入其他 like-minded state， 就是其他的这个价值理念相同的国家。那么当然就是包含着台湾。那我必须要说，其实美国的，就我看来，其实美国有很多的行动就表示他的 commitment 在哪边。比如说他对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整个的军事的活动，其实他有许许多多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先是南海，南海当然庞佩奥七月多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声明，就是直说中国是不合法的，而且是在霸凌其他周边的国家，然后美国会跟他的盟邦站在一起。然后看到菲律宾，看到越南，看到印尼跟马来西亚的情形，通通都是靠到美国那边。然后在东协的会议中间，他们就联合起来说，有采取一致的口径，说我们不接受霸凌，我们不接受以实力来作为这个扩充成为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对日本来说，当然就是钓鱼岛的情势。那么中国想要透过蚕食鲸吞的方法去造成既成事实，去制造争议，然后借由钓鱼岛那边去突破到了第一岛链以外。在巴士海峡的部分，就是它在台湾的西南空域的这种常态性的这样侵入，然后造成台湾的空军要127次的这样子升空拦截。那整所有的情形都在指出一件事，还有香港的这个国安法，其实就是一种并吞，造成原来所答应的国际协约的事情所不做，然后用法律的手段就事实上把一国两制给毁掉，然后中印边境中间的不遵守那个停战线。所以美国整个的动作不但是说，其实他也有做，他的做还包括军机的整个的征访，包括他到了将近70公里，就是中国沿岸的出来70公里，然后侦察机甚至轰炸机也有来，然后军演双航母的南海军演，还有最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海空的军演。我相信他的菲律宾海的军演，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绝对不是只有说而没有做。那他在台湾的安全上面，其实他也说美军一直都在，不管是在1950年代的冲突、1996年的危机，然后台海要被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峡有中线有争议的时候，其实美国都有相应的军事行动。我相信美国对于西太平洋的围堵中国或是军事安全同盟，他的行为是在他的话语之后的。我相信这个是他行，从我这边看是没有疑问的，是他的这个承诺跟他的决心是我相信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另外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请教翁宇中教授的是，台湾在整个现在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印太地区合纵连横要来这个围堵或是应对中国挑战和威胁的同时，台湾的战略价值虽然被提高了，但是是不是也陷入一种两难？这种两难其实我们在蔡英文的双十演说当中其实可以稍微的能够去听到或看到，因为他一方面希望能够呼应美国的这个战略，一方面他又希望和习近平来进行和解和对话。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台湾不应该只当一个棋子，要当棋手。你认为他这篇演说能不能显现出台湾这样的一个胸襟和战略？
事实上，主持人您就点出了这篇演说当中所凸显的台湾现在夹在两强之中的一种困境。两强之中的困境，我们台湾应该要如何应对？其实蔡英文总统一方面想要呼应美国，可是一方面也要递出橄榄枝。关键就在于台湾能够采取的站的位置、生存之道，就是在两强之中找到一个自己 觉得舒服的平衡点，可能有的时候往美国位移一点，有的时候往中国位移一点，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铁板钉钉的一个位置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国之间也是在不断的互动。我们知道美国有大选，中国有一定的既定的自己的战略立场，可是美国的大选会严重的影响美国未来的走向。现在非常逼近大选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很多的言论，包括媒体抗中的这种言论很高涨，包括各种的不管行动还是言论。但是我们要知道两个月之后会不会全面的翻盘，当然对于台湾的支持毫无疑问会持续，这个必须要讲得很清楚。不管拜登还是这个川普政府都会对台湾保持一定的支持，可是双方的手法会非常的不一样。川普采取的是比较不按牌理非传统式的，也就是说他给台湾的弹性空间会很大，可是拜登呢会走比较传统的外交的路线哦。比较传统的外交路线好处是比较可以预测，但是坏处对台湾来说或许会带来的影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再突很大幅的突破一些空间，这是我觉得台湾必须要面对跟思考的。这也是为什么刚刚一开始主持人问到是不是有一个两难，这个也国庆演说释放出什么讯息，我个人觉得这是国庆演说其实看出来了，蔡英文总统或者民进党政府也看出来美国尤其是大选，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有做一些微调，虽然美国会支持台湾，可是台湾也必须做好一些准备，因应未来如果政权转移，如果未来美中关系有一些调整的时候，台湾要为自己创造出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释出橄榄枝的背后是有这样的安全的考量。事实上我觉得这样是合理的，这也符合蔡英文总统他本来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他的认知，我觉得这是回到了一定的路线。其实我还是必须要说了，就是说整份演说都是讲很好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还是稍微要点出更多真实，就是让台湾民众知道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实际上台湾需要更加的紧张，刚刚宋老师也讲到了一点，就是说台湾的人民不能永远守在小确幸，可是这篇演说确实让大家更有小确幸。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总统的这个谈话呢常常都是很贴地气，没有错，个人的故事很好，可是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了。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台湾的民众看清，让台湾的民众看清楚国际的现实，稍稍的硬一点，对民众硬一点，让他们知道说国际的情况不是这么的美好，不是这么理想。
好，感谢两位来宾就对这个蔡英文双十演说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教两位，就是有关于国民党为什么要提出美台复交的这个公决案，美国究竟会不会改变所谓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政策，还有刚才这个温教授提到了美国大选会投下什么支持呢？他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立法院日前无异议通过国民党提出的两项公决案，一项是有鉴于解放军连续15天派军机恫吓台湾，建议政府应该要积极说服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协防台湾抵抗中共，而另一项则是建立民进党政府应该以美国与中华民国回复邦交作为对美外交的目标积极推动。民进党政府称这是好事一桩，但此举引发北京不满，中国国台办批评国民党应该要明辨是非，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则是强调这项提案并没有违背国民党一直以来亲美和中的路线，只是大家好像都忘记了过去台美之间其实曾经有过邦交关系，而国民党现在提出台美复交的议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台美关系可以正常化。那么今天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深入解读这个议案以及华盛顿和北京可能的回应，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翁礼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从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宋承恩先生。宋承恩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德州的翁礼中教授，你怎么看国民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台美复交的公决案呢？
其实这两个公决案都是符合台湾或者是符合中华民国利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站在国民党的角度，作为在野党啊，从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很多时候国民党的论述都会被贴上所谓的亲中的标签。贴上亲中标签之后，国民党不管再怎么样中立客观的论述，基本上民众不会听、不会看，也不愿意相信。所以当国民党觉得美国对台湾的防卫不会无条件的时候，这样的论述其实本来应该是中性的，可是这样的论述提出来给台湾社会去检视，当民众看到哦是国民党提的，基本上民众不想相信，民众觉得你说你怀疑美国哦就是亲中，要摆脱这样的标签，唯一的办法，对国民党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摆脱这样的标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执政党自己告诉台湾的人民真实的情况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美国不见得会全然或者是马上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这种事实就是说国民党看见的这些真相的部分，不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可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听见，怎么办？国民党提出这两项所谓的守护中华民国的这两项的公决案，基本上是站在这样的立场去做提出的。为什么要这两项公决案那么的重要呢？包括了恢复，以恢复中华民国与美国的邦交为终极目标，以及希望美国呢，讲白一点就是希望美国更白纸黑字明确的说会派兵协防台湾，这两个目标其实都是对台湾好的，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不能够反对，也不会反对。可是为什么要提出来？是因为民进党政府呢，一直让台湾的民众觉得我不需要有白纸黑字，不需要有特别的承诺，大概就是这个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可是没有实际的承诺，所以国民党是要点出来这个现实的状况是，如果我们不去问美国，我们不问清楚，其实我们没有安全的保障，这是国民党的立场。当然了，你说这两个公决案对台湾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会不会引起对岸的这个不满，当然会啊。事实上民进党政府就是觉得国民党大概不可能不会去挑战中国大陆的立场，这也是我觉得现在的国民党，尤其是江启臣现在上台之后的这个团队一直想要论述的中华民国派的一个观点，一定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跟挫折，尤其在作为这个以前大家觉得是两岸可以和平的基石，尤其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好像变了调。可是国民党回归到所谓的中华民国本体、中华民国派的论述，事实上并没有违反宪法，而且也确实是一种让台湾人民可以多一个选择。中华民国可以独立自身于海在台湾可以安居乐业，可以找出自己的路，或许也是一个两岸和平之道。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必须要做也不得不做的事情。
那么宋承宜先生，这样听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国民党提出这两项公决案是一个妙招？一方面可以帮自己撕掉这个亲中的标签，一方面又可以所谓戳破国王的心意，让民进党没有办法反对。目前我们看到初步的民进党政府的回应报告，包括你今天刚刚讲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说这是好事一桩啊，所以这个民进党好像也没有办法在立法院去阻挡这样的议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觉得国民党能够撕去亲中的标签，我先讲得非常仔细，因为这个特别是回复邦交案，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字叫做回复与中华民国之邦交。我们不清楚，它其实对我来说，对于学法律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提出更多的问题而没有解答的。比如说，它是要回复到1979年的状况嘛，也就是说，要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而跟中华民国建交，代价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不被美国承认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是要回复1979年的状况吗？还是以台湾为主体跟中华民国台湾建交？这是他没有回答的。也就是说，他是只是要回复的意思是1979年的意义，还是2020年的意义？那他所谓的中华民国是排他性的，也就是说是中国的政府，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政府？这是国民党要给我们回答。但是我们发现说，他不管是事后的宣言也没有任何回答。那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中国政府，所以1979年之前是 ROC 中华民国政府，1979年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关系法也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在1979年1月1号这个时候，跟他的对象就是台湾。那台湾之前是 他跟他有邦交的这个所谓中华民国政府。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他面对的是台湾，那国民党必须要说清楚他要是1979年的状态还是2020年的状态，这他没有回答的。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政治的技巧，他以为挖一个坑民进党会跳进来，可是没有想到民进党把他转成包括苏贞昌包括外交部，现在我们的外交部，他说我们会积极推动跟台美关系的深化，包括今天蔡英文所讲，他说这个立法院通过的决议表示台湾内部的距离有拉近。那你看就是民进党把他认为说是台湾建交，所以变成解释权，他挖了一个坑，他认为说我是中华民国派，可是他却被中华民国台湾派拿去作为台湾共识，然后来作为说深化台美关系，以为了建交而铺路，所以他完全是把政治资本挖了一个坑，然后自己没有得到任何资本，还被中共骂，然后台湾人民至少我不相信他是有改变任何立场的，包括过去他所谓的在修宪的时候，他因为反对陈菊就说要废监察院，那我们看一下现在他到修宪的时候他会不会，就他的真正的原则在哪边？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可能是政治算计错误了，但是我也同意翁教授这整个两个提案，特别是我有时间的话谈一下协防提案，其实他并没有要战略清晰，我不认为是美国要战略清晰，但是呢，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对台湾好的，没有问题。
稍后我们再谈这个美国是不是会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这个部分。不过刚才其实宋晨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想请这个翁理中教授来回应，就是其实这个第一项公决案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它是回复邦交，而不是要这个台美建交。事实上在这个案子当中我看了一下，他也特别提到这个联合国也是一样的概念，我们一直在吵这个究竟台湾是要这个重返联合国还是加入联合国，这是一样的概念。那么不晓得我们党在这部分，刚刚他说这个我们党主席没有办法这清楚来回应说究竟为什么是要用这个回复邦交，那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民进党转成这个台美建交呢？这个部分我想请翁理中教授来回应跟解释一下。
确实没有错，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质疑，不过我必须 提醒的一点是说，目前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如果政府想要推动任何的正式的官方关系，它的国号就是中华民国，所以国民党提出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事实上是要点醒台湾的民众，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现在的情况，在台美关系所谓史上最佳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做出突破，如果可以国民党支持有何不可，这也是民进党为什么会说哦，当然支持，但是刚刚有提到说是不是会转成中华民国台湾，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就必须先谈修宪，必须先改变国号，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改变了国号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台湾再来建交吗？所以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国民党 所做的事情是希望可以点出一个现实，现实是我们有很多的困境，我们去戳，我们去看，我们去突破的困境可以一起去做，问题是现实你要告诉民众，你要告诉台湾的民众现实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还是说台美关系最好了我们什么都做得到，如果台美关系最好并不是什么都做得到，在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还不是什么都做得到的话，那台湾民众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啦。我们希望民进党政府或者是执政党政府在我们台湾价值第一台湾很棒的时候，到底我们真的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们真的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要求，或者是我们幻想的那个我们理想的那个路径到底能不能达到，不能达到的话，透过这样的一个公决案，透过这样一个让大家看清现实的一个议案，事实上是激发台湾的希望，可以让台湾的民众看清楚，不是说我一定要反对民进党或反对执政党，而是有没有办法让台湾民众一起看回现实，然后再来找共识，不是在幻想当中或理想当中去思考未来，而是回到现实再思考未来，这个才是对于台湾人民或者中华民国的未来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当然了，国民党要不要担心中国大陆的反对，那是国民党要自己考虑，而且国民党未来还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来证明，像刚刚宋老师说的，不相信国民党是真的想要摆脱亲中，我觉得这是要看行动的证明，我们也不敢说国民党后续还会不会继续这么强硬捍卫中华民国，我们希望，但是重点是说把中华民国台湾目前面对到的国际现实 清清楚楚的让台湾的民众知道，才有可能让台湾民众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而不是说我们互相讨厌，互相蓝绿恶斗，然后我们不用想现实，我们就继续关起门来看讨论理想的状态。不是的，点出现实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国民党提案的背后最重要的目的。至于说政治的考量，可能各自解读，但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个议案，让台湾人民不管什么颜色都来看，都来看我们的现实就是这么严峻。
嗯，其实我想请这个宋承恩先来谈的是这个华盛顿可能的反应，因为这两个案子其实会让这个华盛顿美国非常的尴尬，无论是这个请求美国这个协防台湾抵抗中共，或者是让美国跟台湾来所谓的恢复邦交，他其实都是要华盛顿说清楚讲明白到底该怎么做，那是不是就逼着美国必须要放下原本的这个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呢？我想请教宋承恩先生您的看法。
我个人的解读是美国的战略一直是很清楚的，我不敢说是战略清晰，但是是战略是清楚的。比如说在后面这个协防案子中间，他是说请求政府说服美方依照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当中共有危及到台湾人民的安全或是涉金制度的时候，把它视为西太平洋安全之威胁，然后采取包括外交、经济以及直接军事的方法来协助台湾，在政府的邀请之下。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完全就是台湾关系法里头的政策啊，这是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40多年来美国一向的政策就是台湾的跟中国的问题必须要和平的解决，而美国会提供台湾必要的协助。那过去我们看到的就是防卫性的武器的提供，那么后来它扩及到整个民主的防卫，包括经济恫吓的防卫，假讯息的这个侵略，美国也会协助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美国原来的政策，而且它也没有说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它是有包含经济、外交以及包括直接军事手段。那么直接军事手段也必须说立刻不会立刻跳到出兵协防台湾。过去在1996年的时候，美国就是派两艘航空母舰过台湾海峡，这就是一个相应的军事手段。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不断在加强对于这个不管是南海的军事设施，或是中国海岸军事设施的征收，这也就是一个相应的这个和平手段啊、军事手段。所以美国的手段一直都在，它是不一定是要直接介入台海双边的冲突。所以我觉得是跟过去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embarrass， 并没有让美国有任何的难堪。至于前一个，就是我必须要讲，我也呼应刚刚翁老师所讲，我们必须要让人民面对现实。但是其实，台湾人民最，或是中华民国派最不愿意面对现实，就是中华民国走不出国际。我真的希望国民党能够去面对这个现实。我不光讲像奥会。在奥会的历史上，就是你看到血泪斑斑，就是说中华民国政府说要叫我们中华民国奥会，要叫我们对中华民国队，结果国际奥会说不行，现在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没有权利再代表中国，请你叫台湾。他说不要，我要叫中华民国，我要叫中华。1960到1968年都是这样子，到最近的鸟会，他原来的英文名称是这个，中文名称要被改，是因为他叫中华民国鸟会。也就是说，其实国际上不接受中华民国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我们当然一直讲，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去面对这个。你中华民国派如何面对国际？你如何去跟美国讲说，你请你回复1979年的一中政策，承认我不要承认中共？他甚至敢讲这样吗？还是承认两个中国？你说清楚嘛？这件事情反而是中国国民党必须要面对的国际现实。我真的相信。我也呼吁他们面对这个现实，就是中华民国走不出国际，中华人民国台湾可能走得出国际，那请大家来想一想未来要怎么处理。对，
吴宇中教授能不能这个回应一下？还有刚才提到说，究竟这个美国对台湾说得够清楚了吗？无论是不是会在中共攻台的时候明确的出兵协防台湾，或者说承认台湾的所谓拥有主权的地位，你觉得美国说清楚了吗？还是维持一种战略的模糊？尤其是在台海近来越来越紧张之后，好像我们看到一些美方主要官员跟这个智库学者的说法都有稍微变得更保守一些，不晓得您的解读是什么？
美国当然从他的利益角度来说，战略模糊当然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刚刚宋老师讲到美国有很多种手段和方式可以协防台湾，可以协助台湾，这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如此。不过重点是台湾的民众期待的手段是哪一项？ 台湾民众期待的手段其实就只有一项，就是明确的出兵协防，就是希望可以保护我们。对于很多的庶民同胞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防所谓的协防，我们不是要看美国嘴巴上说，一般的民众不是希望看到美国嘴巴上说，而我们得到的讯息是美国会支持，美国会支持台湾。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角度，如果你站在美国的角度，他有很多的手段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台湾期待的是什么？什么是真正台湾最有利的帮助？在不想看到的情况是战争会发生，战争不发生之前，我们说什么都很不都有道理。战争不发生，我们讲美国任何的手段好像都有吓阻力。可是当战争一旦开启之后，什么样的动作才有可能真的守护到台湾，保障台湾人民的福祉？这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而且那个是要，我之前有说过，是要抱持着最坏最坏的打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出来要做一些点，就是提醒了，就是现实的部分。那再来就说到，其实美国的政治人物在这几年，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近期尤其是台海紧张情势升温之后，蓬佩奥的说法，很多人说哦，他是表示对台湾的支持，可是其实话有很多种解读方式。他说要美国尽力维持区域的和平是美国的利益，尽力维持区域的和平，很多人就说哦，这就是美国的 commitment。另外一种角度，你也可以说尽力和平是很空洞的事情。再来 ，Mark Rubio 这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在 Hudson 的演讲当中有提到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是希望台湾可以战胜任何一场战争，这也是另外一个反证。再来，还有 Bonnie Glasser 就是所谓的这个葛莱仪女士，她非常支持台湾。可是，在德国之音的访问就在前不久，德国之音中文台的访问当中，她特别讲到，美国没有办法无条件的支持台湾，因为这会是一个空头支票，她觉得非常的危险。一再一再的宣示，包括 O'Brien 所谓的刺猬说，就是要台湾自己增强防卫能力。其实台湾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有很多种手法可以帮助台湾没有错，但是很多情况之下都是有所谓的条件说的。这个条件能不能够达到，或者是谁来判断台湾有没有达到美国所说的条件，操纵权完全不在台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就是说当操纵权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这个信赖度可以信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再者，我们回到美国，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大概我们走出外面的社会，不要说美国的疫情，美国内部有疫情的问题，有种族的问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我所在的德州就很明显有种族的争议，有贫富的差距。在这样子美国内政自己都有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听华府的政治人物可以讲得很好，说我们美国会捍卫民主自由，可是他回过头来，他看到他的选民，他还可以坚持吗？他还可以坚持说哦，我们现在不论如何，不论我们国内的内政，我们来支持一个海外的民主国家。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无条件守卫其他的国家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出一个警告，一个警示，希望台湾的朋友看清楚现实。当然，我们希望可以捍卫台海的和平，可以捍卫台海的安全。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给台湾很多的威胁，但是我们强调的是说，按照现实，我们必须用的是智取，而不是力争。所以，在这个智取的情况之下，先要做的事情，刚宋老师有提到，我们也一直在讲的，是台湾要有共识啊。台湾要有共识的第一步是，不管你是蓝，不管你是绿，是不是可以冷静的听听对方的说法？刚宋老师说，中华民国走不出去，中华民国如果走不出去的话，我们怎么会有外交的邦交呢？确实，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打压，它是打压啊。但是问题是，你如果坚持中华民国，你可以力争，你可以继续争取。我们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确实中国有不断的不同的手段，可是我们不是有美国的支持吗？美国也已经讲了会在联合国相关的部门帮助我们务实的进去，其实这些都是台湾的利基可以使用的，只是我们纠结，从台湾的角度出发，我们纠结在那个名称，我们坚持不要中华民国，我们坚持要摆脱中华民国，或者是我们坚持要把它改成中华民国台湾。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最务实的事情并不是在这个名称上，我们反而在名称上面是不是可以早日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就是尊重宪法嘛，中华民国派的论述是，你就尊重宪法，我们把这个名称的争议早就可以搁置了，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你看我，我看你，都是在这个土地上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说为了名称我们争辩不休，然后走不出去，然后讨论说你用这个名字就走不出去了，我用我的名字才能走得出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就真的完全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了吗？一样会遇到困境的。所以我想呢，关键是在于我们看清楚现实之后， 拜托大家想看看，想看看什么才是智慧的方式，尤其面对中国的这些威胁、文攻武吓，找到一个方式可以让对岸可以找到一个方式，让我们可以跟他们至少谈判，或者是和谈，不要说和谈了，对岸要有一个可以沟通对话的管道，这也是蔡英文总统所说的，为什么需要沟通？因为沟通才能减低冲突，这很简单。
好的，刚刚龚理中教授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务实，不要去纠结这个名称。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请教，在这个台北的宋承仁先生，那个如果我们要务实，譬如说在联合国，美国可以协助台湾更有意义的参与这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然后或者说在一些这个名称上，因为现在过去不称这个总统，但现在已经称蔡英文为总统了嘛，美国的各个高层官员，那这是包括这个原本的台湾驻美代表也没有大使衔，但是现在萧美琴驻美代表，他在华盛顿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把自己称为大使，如果实质上的甚至在军事上把台湾视为所谓的准盟友，那有了准盟友、准大使、准总统等等的话，这些务实上面已经达到这个怎么讲邦交的层级，但是不要在实质上所谓的恢复邦交，您觉得这样对台湾是有好处的吗？
目前状态就是这样子，目前美国对于台湾是一个把它当作一个实质的国家，并且是一个亲密的盟友，那么比很多他所谓外交承认的国家还要来得更紧密，那么只是台湾缺的就是一个正式的承认为台湾为一个国家，以及承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没有错，的确是这样子。那我必须要讲啊，这个关键不是名称的问题，关键是是不是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就代表中国，以前1979年一直是这个问题，联合国2758号决议也是这个问题。那台湾不管是任何颜色的人，我也承认中华民国台湾这个 formula 有问题，都必须要面对人民说我们要怎么样描述自己，我们要怎么认定自己，关键在这里，关键不在说什么中华民国派或是什么名称，不是在这里，而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内容是不是1979年以前的，也就是国民党所谓什么宪法。那么宪法必须要说，宪法是活的宪法，宪法不是一个政治教条立在那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就要拘束到现在。现在的台湾共同体，你看美国的所有的文件都是说，台湾政府是2300万台湾人所选出来，具有代表台湾的正当性的一个政府，也就是说，他看的才是实质。现在这个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不管这个宪法上的帽子是什么，我们的交往对象，我们的所承认的来往的就是这个政府，那不管你叫什么名，你们自己内部去解决。现在我们内部的争议就是说，这不是名称的问题，也不是政治蓝绿的问题，而是在国际法上面，它就是过去就是说不行了，你不可能用一个小岛上面的你实际上统治的，你说要代表全中国，这是没有可能的。那么所有国际上都改了，那就表示中华民国出不去的。那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你现在所谓的你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
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做个简单的总结，先请龚教授简单的做30秒的总结。
是，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再强调是说台湾要看到现实，包括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谈话讲的，不管讲的多么的振奋人心，关键还是要拉回现实的层面，让台湾可以不论任何的党派，真的可以看在现实的，根据现实来做讨论。我们看到美国有做微调，不管是踩刹车、条件说也好，美国的战略模糊是不会改变的。基本上，美国会继续维持的美国利益优先，不论是川普或者是拜登，不管是谁入主白宫，都会一样支持所谓的民主。可是手法上面，我们之前有说过，手法上面会不太一样。台湾要面对这个现实，做出合理的调整，尤其是在美中之间，美国跟中国如果立场改变了，如果美国跟中国如果关系改变了，台湾还要坚持原来的位置，还是台湾要做什么样的弹性调整？这个需要靠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必须凝聚台湾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不管你是什么立场，必须凝聚所有人的共识。否则的话，台湾还会继续在内部会纷争纷扰不休，纷扰不休对台湾并不是好事，尤其呢在两岸关系这样的紧绷的情况之下。
好，宋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也希望台湾人民之间有共识，我们也希望这是基于现实。我所看到的现实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所有的国际行为已经 fed up， 已经无法再忍受，它的产业链的这个 脱钩他的对于台湾的安全的承诺，在周边的军事上的准备，这是实实在在，而且他跟台美的军事合作，我看的都是现实，这些是紧密的行动，而不是只有口上说说。那么因此我会认为说，台湾现在所有问题就是因为中国威胁台湾的生存。那么今天台湾不是说我们不跟中国合作，而是我们必须要在能够确保我们自己能够生存及和平的状态下面，才能够来说我们对跟中国有什么发展进一步的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宋承恩先生还有翁宇中教授两位带来的精彩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感谢。
好的，也感谢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代表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明，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再见。